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16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十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站在正义一边，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的故事是不死的癌症痊愈了，专家惊呼神奇。法轮大法日专辑栏目要讲的是佛光下的幸福之家。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与您分享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的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是绝不会杀生或是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您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了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的真相。2001年8月14号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中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来没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就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坚持信仰，湖北张光杰两次陷冤狱共七年；四川四名法轮功学员上诉，中级法院维持冤判；黑龙江陈锡涛、郭立斌夫妇面临非法庭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荆门市法轮功学员张光杰女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在过去20多年中屡遭中共迫害，曾两次被非法判刑，累计冤狱七年，此外至少七次被非法关押。张光杰今年58岁，是湖北荆门石化总厂退休职工。在修炼法轮功之前，他患有鼻炎、气管炎、痔疮、乳腺增生等多种疾病。 1996年，张光杰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渐渐的所有的疾病都不治而愈了。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张光杰在金门石化总厂生活区和湖北潜江江汉油田悬挂张贴喷涂法轮大法好真善人等标语，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2002年3月，张光杰被劫持到湖北武汉女子监狱，在入监队20多天牢役后，张光杰被关押到专门转化法轮功学员的中队，每天由包家犯人看着他，不许跟别人说话，每天强迫他看污蔑法轮功师傅的文章，被逼迫写所谓的思想认识，对他进行洗脑迫害。2016年，张光杰在金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发送法轮功真相资料时，又被国保警察戴飞飞等人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到金门虎牙关看守所。同年9月，张光杰被沙洋法院非法判刑3年，于2017年被秘密截入武汉女子监狱关押迫害。在这些年的迫害中，张光杰除了两次遭到非法判刑，身陷囹圄外，金门市月亮湖警察孙德宏等人还经常到张光杰家非法搜查骚扰，张光杰被非法关押至少7次，他的丈夫不堪迫害带来的压力，被迫与他离婚，孩子的心灵受到很大打击。张光杰的父亲在女儿被迫害的恐惧中离世，一个美满的家庭就这样被中共迫害得支离破碎。据缅惠网报道，2021年11月25日，四川省泸州市中级法院对4名提起上诉的法轮功学员下达裁定，维持泸县法院一审判决。邓万英被非法判刑9年，勒索罚金50000元。雷焕英被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20000元。罗泰慧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勒索罚金10000元。苟正琼被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5000元。邓万英、雷焕英、罗泰慧、苟正琼都居住在泸州市龙马潭区特兴镇。2019年8月2日，苟正琼在赵雅镇向人们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泸县赵雅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的8月21日，正在店铺里工作的邓万英、雷焕英、罗泰慧三人被泸县国保绑架并非法抄家。该案经过3次审理，2021年7月21日，泸县法院不顾法律与事实真相，诬判4名法轮功学员3至9年。三人提起上诉，家属聘请了律师维权。二审律师在一审律师无罪辩护的基础上，再从宪法、刑法、人权、道德良知及公安部39号文件、新闻出版总署50号令等国家相关政令，多方位地阐述了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人及修炼者以各种形式讲真相，是宪法赋予公民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合法权利，不违法，并在辩护意见中向中级法院补充提供了一审办案操作中的一些违法事实，说明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用刑法300条适用法律错误，以此定罪判刑是冤假错案，提取证据程序不合法，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形下判刑处罚，判决不公，该案应当改判无罪，释放上诉人。律师的辩护意见有理有据，当事人无罪，司法违法的法律依据与事实真相一目了然。中共统治下的中级法院法官故意掩盖一审的错误，维持不合法的判决，再次合伙构陷，制造冤狱。据缅惠网报道，2021年6月10日，黑龙江省海林市国保大队队长丁玉华带领10几个警察绑架了正要去干农活的郭立兵、陈锡涛夫妇。9月16日，他们被诬告到海林市检察院，10月18日得知，夫妇俩已被检察院诬告到海林市法院。公诉人是马永新，法官是江新坤。 郭立斌、陈希涛夫妇是海林市蔬菜村五队朴实的农民，平日按照真善人要求做好人，得到乡亲邻居的认可。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他们被当局无端绑架构陷。公检法部门不顾家中有年迈八旬的老父亲和未成年的孩子，将夫妇俩非法关押半年之久。多年来在农忙时节，海林国宝多次骚扰绑架郭立斌、陈希涛及家属，一次次给家庭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尤其今年的经济损失更为惨重。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海德堡国际人权日，大陆留学生明真相退出中共组织；澳洲昆士兰民众表示，我们应携手抵制中共暴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国际人权日之际，德国部分法轮功学员于2021年12月11日在海德堡老城本生广场举办活动，讲述法轮功受中共迫害的真相，并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当天活动中，学员讲述了22年来中共严重践踏法轮功修炼者的人权，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各种打压和残酷迫害。学员们呼吁民众发出正义的声音，帮助早日终结这场迫害。许多路人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有的还问他们还能做些什么，也有的鼓励学员坚持下去，祝学员成功。有民众想要为法轮功捐款，学员表示感谢但婉拒了捐款。年轻的中国留学生艾娃说，你们做得很好，这样的活动要多举办，提醒大家中共的邪恶，不然很多人就忘记了。法轮功学员给艾娃讲了为什么要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艾娃高兴地用真名办理了三退手续。德国法轮功学员艾迪特说，这么多年来，尽管中共接连不断地诽谤法轮功，用谎言进行宣传，我始终坚信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人要返本归真，真善人是人类的未来和希望。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0日，在全世界纪念国际人权日之际，澳洲法轮功学员在昆士兰布里斯班市中心的乔治国王广场举办了讲真相征签活动，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有民众表示，信仰自由是天赋的人权，人人都应享有。我们应携手抵制中共的暴行，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近来越来越多的民众意识到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唐在法轮功活动现场驻足，他表示，很多宗教都遭到了中共邪恶的迫害，法轮功、天安门事件等等，因为法轮功的真善人理念与中共意识形态相对立，法轮功学员就被中共拘留关押，剥夺人权，并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当我看到这些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照片时，内心非常难过，中共太残忍了，它就是一个邪恶组织。唐认为，世界各国要不断给中共施压，并支持和帮助法轮功学员，最终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824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站在正义一边， 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请听时事评论，站在正义一边，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6日。2021年9月16日下午，辽宁丹东镇安区检察院一名检察官到看守所给被非法关押在此的法轮功学员潘金女士做笔录。这位检察官说，公安指控潘金的罪名是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潘金说，这个罪名不成立。首先，他没有做任何危害社会、危害他人，甚至是伤害自己的行为，是不构成犯罪的。其次，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中根本就没有法轮功，也就是说，就是按照中共现行的法律，修炼法轮功都是合法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早在2001年就已被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认定为造假新闻，是中共为栽赃陷害法轮功而炮制出来的伪案。最后，潘金对检察官说，希望你能依法办案，新出台的公务员法也明确指出公务员办案是要终身负责的。检察官说，我知道。第二天，也就是9月17日，丹东市镇安区检察院以现有证据不足退卷，驳回了公安对潘金所谓的有社会危险性的指控。潘金在被非法关押15天后获释回家。像这样的情况虽然并不是普遍现象，但是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仍然受到高压迫害的情况下，检察院退卷的举动是理智的，也是明智的。尤其在过去的20多年来，中共公检法系统在迫害法轮功的时候根本上是不讲法律的，他们的口头禅包括法轮功的问题可以不走法律程序，不要跟我讲法律，对待法轮功不能根据国家法律，要听政法委的等等。相比之下，丹东市镇安区检察院的退卷折射出的是明真相的法官、检察官不再继续充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打手和替罪羊。其实类似的退卷撤案早在2016年就已经开始了。据明慧网报道，2016年10月9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法院非法庭审屈树荣女士，律师辩护有理有据，公诉人承认中共当局提供的证据来源的非法，最后法院选择撤诉，检察院则选择退案。公诉人杜艳红说，你们聘请的两位外地律师太正义太有力了，这件事影响面太大了。再看另一起报道，2017年5月5日山东一起构陷法轮功的案件转到即墨检察院后，曾多次被即墨检察院退回公安，公安又换个罪名诉至即墨法院，即墨法院法官对此案全体回避。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大陆公安、法院、检察院等部门至少有76名法轮功学员被释放和撤诉，2018年退卷达156人次，另有8人被无罪释放，2019年有186名法轮功学员被检察院、法院退卷，16名法轮功学员被无罪释放撤案，2020年有8名被构陷的法轮功学员在检察院撤诉后回家。截止目前，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退卷总数已超过420起，撤案的也有数十起，每一个理智而正当的举动都将在历史中留下一个记录。中共司法系统在2015年5月1日出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立案登记制，20多万人真名实姓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各个基层的公检法人员对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还有政府机关部门以及各个阶层的警察在和法轮功学员的接触中大都明白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从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运动基本上集中在中共的党政机关领域，而从去年开始倒查20年的刀刃向内运动集中指向了中共的政法系统，
而这个系统是中共对法轮功残酷迫害的直接帮凶。截止今年6月，总计有7万多名警察被审查。其实，在中共公安、法院内部，人们心底下都明白一个事实，倒查20年中落马的官员，绝大多数都是在江泽民发起对法轮功迫害的时期上位的，大多都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这场迫害。截止今年10月初，曾经担任中央610办公室头目的周永康、李东生、周本顺、张越、孙立军、彭波、傅政华纷纷落马，并且这一落马现象还在持续。表面上这些人被抓是因为腐败或者违法违纪，可是善良的中国人都相信善恶有报，这些官员都是因为参与迫害而遭到了天谴。另外，从今年以来，美国国务院第一次用制止对法轮功迫害的名义制裁了福建一基层派出所指导员，其后又制裁了四川成都的610办公室主任。可见中共对法轮功20多年的残酷迫害在国际社会上已形成共识，迫害难以为继。22年来，法轮功学员虽然被残酷迫害，承受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苦难，然而他们无怨无悔，仍然真挚地期望把真善忍的美好告诉每一个有缘的中国人，特别是那些表面上在执行迫害任务的法官、检察官、警察等公检法系统中的人。在这些年中，很多公检法人员在与法轮功学员的接触中，被法轮功学员大善大忍的胸怀所感动，很多人重新认识了法轮功，有些检察官开始退卷，有些警察也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智慧地保护法轮功学员，他们正在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还有些公检法人员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了，当然也还有一些执迷不悟，正打算一条路走到黑的，可是到水落石出的那一天，正义法庭的法锤敲响，历史终究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也绝不会让哪一个行恶之人漏网，天网已在收，何人能逃过？善恶在一念间，每一个人的路都是他自己走出来的。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清风的文章，站在正义一边，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我们不是铜墙铁壁。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中国共产党一向声称自己代表14亿中国人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谁都别想打破。对此，时政评论家张天亮先生提出了三个中共无法回答的问题。第一，如果中共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91%的百姓对政府非常信任，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让老百姓歌颂共产党的声音响彻云霄不好吗？为什么不开放普选，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就都闭嘴了，没有人再敢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第二，中共媒体说美国有 80% 的人对政府非常不满，在被调查的28个国家中，
说美国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信任度是垫底儿的。那么中共省部级以上的官员为什么不敢把自己亲属的护照晒一晒，看看你们的直系亲属、子女、二奶甚至于恩奶有多少人生活在美国？第三，中共为什么不敢公布官员的财产，说明钱是怎么来的呢？据前外交官沈志华回忆，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与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原子战争时曾说，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人。2005年7月14日，中共少将朱成虎放言，美国如果介入台海冲突，中共将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而使用核武器。从这些魔鬼式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在中共眼里，中国百姓的生命是他们建立伟业的代价，中国人的生命像草芥，像蝼蚁。对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赐的铜墙铁壁的身份，中国网民并不认同，纷纷留言拒绝当肉盾。网民留言中说，光做韭菜还不够啊，我们又没枪没炮的，哪能当得了你们的铜墙铁壁？吃香喝辣从不带上我们，当炮灰的时候一口一个血肉相连，我们不是铜墙铁壁。赵公公终于承认了，14亿老百姓就是中共的挡箭牌。还有的网友表示，所谓血肉相连不过是敲骨吸髓而已，说中共指的是八九天安门的坦克血肉相连吧。有评论认为，中共所说的人民就是只有那几百个特权家庭成员，其他十几亿人都是被绑架收割的韭菜。中共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执政党，它是寄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两者不是什么血肉相连的关系。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朝代更迭，英才辈出，有战争创伤，有太平盛世，有春秋战国、三国鼎立等群雄割据，有汉武帝刘彻、元太祖成吉思汗、清康熙帝等的开疆扩土，版图分分合合，从古到今不都叫中国吗？那么下一朝不也叫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怎么能和几十年的中共划等号呢？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社区，它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物业公司不等于这个社区。社区的居民缴纳物管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同样道理，是中国民众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民众。没有物业公司，小区照样存在，没有共产党，中国照样存在。物业公司不是小区居民的母亲，中共同样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母亲。这个物业公司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管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很少的一部分来服务社区，而且对有意见的或者是自己觉得看不顺眼的社区居民进行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造成无数的人间悲剧，欠下无数的血债。这样的物业公司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吗？不应该被老天爷解体吗？中国不就是这样一个社区，中共不就是这样作恶多端的物业公司吗？您现在收听的是民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播报的是我们不是铜墙铁壁。
村里人都知道，才20多岁的马中波患上了不死的癌症，股骨头坏死，他只能在地上爬。后来怎么样了呢？听众朋友， 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不死的癌症痊愈了，专家惊呼神奇。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是不死的癌症痊愈了，专家惊呼神奇。1999年刚过完正月十五，一个20多岁的女人拽着丈夫的胳膊哀求道，我知道我的病治不好了，我也不治了，我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咱还剩4000元钱，我死后这点钱留给你和孩子，但是现在我需要你照顾啊。她的丈夫一甩袖子拿着2000元钱走了，接下来她该怎样面对以后的生活呢？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她的故事。我叫马中波，家住在哈尔滨市阿城区。27岁那年，我得了非常严重的双侧股骨的坏死。为了治病，家里变卖了唯一的住房，钱花了不少，可我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在不断的恶化。开始我还能拄着拐行走，后来就没有办法拄拐了，就开始在地上爬，每天都是无休止的疼痛。同时我还患有动脉硬化、肩周炎、胆囊炎、肾炎、结核性胸膜炎、心脏病、脑梗塞等10多种病，手没法拿东西，吃饭喝水都得别人照顾。有一次我端碗吃饭，一下子把饭全扣在炕上了，家人刚要说我，但抬眼一看我早已是泪流满面，就赶紧说没事儿。才20多岁的我已然成了一个废人。我清晰地记得1999年2月6号，我的好姐妹七姐把我背到哈尔滨北方股骨头坏死研究所2楼，在医生办公室里，我趴在地板上吃力地抬头仰望着沉默不语的大夫。大夫对这次的诊断并没有细说，他是怕我上火。实际上当时确诊为双侧股骨头坏死2期，我怀着一线希望怯生生地问大夫，我什么时候再来拍下一回片子啊？医生木然地说，8个月以后吧。8个月啊，这期间单单是医药费就得上万元，可是上哪儿去借呢？这个家已经让我的病给拖垮了。七姐把我和6岁的女儿用车送到宾县的娘家过年，当时是七姐不把我背上车的。刚过了正月十五，丈夫就拿着家里的2000元走了，抛弃了我们母女，任凭我拽着他的胳膊跟他苦苦哀求说，我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咱还剩4000元钱，我死后这点钱留给你和孩子，但是现在我需要你照顾啊。那年我28岁，丈夫29岁。丈夫走后我彻底的绝望了，感到自己人生的路走到了尽头。想到女儿这么幼小已经失去了爸爸，还要失去妈妈，我心痛欲碎，怨上天对我不公，恨丈夫对我无情无义。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剧烈的疼痛一刻不停地折磨着我。有一天我听爸妈悄声说，不能看着孩子这么疼下去，不行，把咱家的房子卖了，一个草房能卖2-3千呢，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我不想让爸妈倾家荡产地给我治病，更不想连累家人，于是我就糊弄我妈，说我这儿疼那儿疼的，打算让妈妈多买药，我好一次吃掉，一了百了。丈夫走后没过2天，80岁的姥姥写过来一个小纸条，让我去她家里跟她一块儿练法轮功，说法轮功挺神奇的。我不去，我当时已经吃了1年的药，不但没好，反而严重了， 股骨头坏死从一期恶化成二期，病变从单侧扩散到双侧，股骨头都烂没了，我练功就能给我长上？尽管当时我已经被病魔折磨得生不如死，但是我还是压根就不相信天底下会有这样神奇的事，所以任凭家人怎么劝我，我也不跟姥姥去练功。可是就在当天的晚上，我在梦中看见一个穿着袈裟的人从窗外飘了进来，双手合十冲着我笑。他虽然没有讲话，但我感觉他在说，你的缘分到了，这回你该跟我走了。因为我从小接受的都是无神论的教育，所以我不相信真的有佛。第二天我和妈妈讲了这个奇怪的梦，我问妈妈，真的有佛吗？妈妈一脸茫然地说，她也不知道。正月二十那天，姥姥就来接我了。我说，骨头都烂没了，练功能给我长上啊？再说各大医院都治不好，练功就能好？姥姥说，法轮大法是佛法。我就问姥姥，练功多长时间能见效呢？姥姥说，十天就能看出高下。我说，得了吧，要是十个月见好，我还连药都省了呢。看到姥姥精神十足的样子，我想，姥姥八十岁了没死，我才二十八岁就要死了，这是为什么呀？加上那个神奇的梦境，也多少让我有点似信非信了。于是我决定，索性最后一次陪姥姥待几天，何况我小时候就是在姥姥家长大的。到了姥姥家以后，姥姥给了我一本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我一看就被牢牢地吸引住了，如饥似渴地读着。虽然我的身体还在疼着，但我只用了两天半的功夫就看完了《转法轮》这本书。我被书中的法理深深地折服了。书中说，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我一下明白了，现在遭这个罪，原来是自己以前哪生哪世做了不好的事欠下的在还呢。要是早就明白这个理，我今生今世就不会做那些伤害别人的事，给自己徒增业力，导致自己得这种重病了。我恨自己这么晚才看到《转法轮》这本书。我惊叹，这真的是一本天书啊，这世上咋有这么一部好书呢？这绝不是一般人能写得出来的。我没有办法走去练功点，舅舅家的两个孩子就用推水泥的车把我推去了。第三天晚上，练法轮功的第二套功法叫法轮桩法，就是抱轮，有几个动作都是需要举着胳膊，我靠着炕猫着腰，非常吃力地把胳膊抬起来，每一会儿我就累得不想练了。但是看看身边都是和姥姥差不多的老人，我心想不能让老人家看我笑话，所以就硬着头皮坚持着。我心想，这么累，为了面子我就练完这回，以后我再也不练了。练完抱轮以后，那天晚上我跟着学法就腿疼，坐那儿身子拧来拧去的不消停。就在我练功以后的第四天，也就是正月二十五的早上，表弟像每天一样给我打来洗脸水，我洗完脸坐那儿就等着吃饭。我突然意识到平时沉甸甸的身体变得很轻松，脑袋不疼不晕了，摸摸腿啥感觉也没有，和正常人一样。我十分的惊喜，不由自主地喊道，快把我的皮鞋拿来。我穿上了那双久违了的高跟鞋，站在地上走来走去，高兴地大叫，开怀地大笑。我大声地说道，我好了，我能走了，我不疼了，我真的好了。姥姥家的人都愣愣地嘀咕着，不可能啊，是不是精神作用啊？我继续大声地说道，我真的不疼了，我能走了，我真的好了， 一点也不疼了。我端起刚刚洗脸用的脸盆就往外跑，把水倒掉之后，飞快地跑到食杂店打电话，我要把这个天大的喜讯告诉曾经侍候过我、背着我看病、端着碗喂我饭的七姐。我在电话里无法抑制兴奋的心情，喊着对她说：“七姐，我好了，我好了。”七姐说：“你别糊弄我了，你病那么严重，我还不知道啊。”我说：“姥姥家没有电话，我是自己跑到食杂店给你打电话的。”我不撒谎，你也是知道的。七姐兴奋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她说：“你怎么得病吓人，好病也吓人呢？一得个绝症，这么快又好了。你等着，我马上去接你。”七姐立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哥哥。200多里地，他开着轿车来姥姥家接我。我高兴地从屋里往外跑，哥哥拿着双拐在后面边追边喊：“你快拄拐，你快拄拐，你的骨头都烂了，万一摔倒，这辈子就完了。”我说：“我好了，我不用拐了。”这突如其来的喜讯让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我们先到爸妈家，爸妈都不敢相信，我就屋里屋外的来回走，爸妈就在屋里屋外的跟着看，一看我真的能走了，我爸一字一板地说：“这不是真佛下世了吗？”爸爸嘱咐我：“你这可是实病啊，要不是练了法轮功，这么重的病怎么可能一下就好了呢？你一定要好好修炼法轮功啊。”我在爸妈家没过夜，当天就回了阿城，因为我家房子已经卖了，丈夫也走了，我已经没有家了，我就去了七姐家。邻居三嫂听说了，就专程跑来看我。我捧着转法轮，无意间我看到书上的字变了颜色，我惊讶地说：“你们看，这字原来都是黑字，怎么都变成黄字了？这印刷厂不知道往里面加什么了，这字还带变色的。”七姐说：“加什么也不能变色呀，这明明是黑字，你怎么就说是黄的呢？”旁边的三嫂也凑过来看，惊讶地说：“哎呀，这些字咋都镶上金边了呢？”从那以后，三嫂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了。七姐家的几个姐姐曾经都亲眼见过我在地上爬来爬去的，现在又亲眼目睹了我练功练好了，所以他们都对大法坚信不疑，逢人就说大法好，有的还看了大法的书，有的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功了，也有一些人就是听了他们的讲述以后也开始修炼法轮功。我患绝症康复的故事立即在十里八村轰动起来。一天，母亲家一下子涌进来30多个人，还有外村的，地上炕上都坐满了来学法轮功的人。2004年左右，我在哈市做家政服务，这个家庭的主人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CT 室的主任魏庆堂，他是这个医院的权威，退休后被返聘回去的。他看到我做家务很利落，就对我说：“你身体挺好。”我说：“我得过双侧股骨头坏死，练法轮功练好了。”他马上说：“那要是练法轮功能治病，还要医院干啥呀？都练功得了呗。你那是误诊，我根本不相信那些。再说了，股骨头坏死是世界上疑难病症之一，没有特效药，根本就不可能好到上蹦下跳的跟正常人一样。你呀，那是误诊，根本就不是股骨头坏死。”我说：“我在医大还有好几个地方都做过检查，还拍过片子。”魏庆堂主任告诉我，医大门诊的那些人都是他的学生。他对我说：“星期日下午患者少，你去医院我给你查一下。”我和魏主任的儿媳孙子如约去了医大的 CT 室。魏主任给我做了3样 CT， 腰部、腹部、髋部。我原来附件炎、肾炎、妇科病都很重，拍完腹部他却说：“你的腹部没有病。” 拍完腰后，他说：“你没有腰间盘突出，腰也没病。”然后他又拍我的髋部，拍完后他震惊了，激动地说：“哎呀，你确实是股骨头坏死，而且还很严重，股骨头烂得只剩一半了，半个，扣不住了，就是这个轴没了呀。不过你好了，你的骨质密度特大，你的骨质特结实。”我说：“既然这股骨头都烂没了，怎么又说好了呢？”魏主任说：“我们的这台 CT 机1000多万元呢，能把骨头切片到130个横断面看骨质的内部。你的股骨头的密度特别大，所以我说你好了。”他又说：“现在你的片子上的股骨头这个样子呀，应该是根本就无法抬腿的。我当时就把腿抬得高高的。”他说：“这也太神奇了。”在事实面前，身为医学权威专家的魏主任不得不相信，法轮功确实治好了现代医学治不好的股骨头坏死。曾经的我，因为身患绝症，几乎成为一个废人，生命走到了绝境，身体的折磨和心灵的无助让我痛不欲生，是法轮大法带我走出了生命的谷底，让我重获新生。我绝处逢生的真实故事轰动了十里八村，一批一批的乡亲相继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真心希望更多的有缘人能了解真相，一起见证法轮大法的美好与神奇。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就到这里了。
下面的法轮大法日专辑将带给您的是佛光下的幸福之家的故事。
下面请听安徽大法弟子小郑的文章，题目是庆祝513佛光下的幸福之家。我是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之初，尤其是被迫害的那几年，亲朋好友在不同的场合多次问我：“小郑，你如此坚定地修炼法轮大法，究竟得到了什么呢？”曾经迫害我的警察也问过同样的问题。如今快20年了，我的亲友包括那些警察都不再存有这样的疑问，因为这么多年来，我和我的家人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又是怎样成为沐浴在佛光下的幸福之家，他们都是最好的见证人。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教师之家，毕业后分配到当地的一家大型企业工作，因为工作上表现出色，30岁不到就被提拔当了分厂的厂长。成家后，岳父岳母对我很好，妻子也是自己心仪的女孩，后来又添了两个孩子。在许多人，包括我自己的眼里，我的人生之路处处布满了鲜花。我爱好广泛，常常参加单位组织的球类、桥牌比赛或舞蹈演出，可每当尽情投入有所成绩时，却时常从心底涌出一丝莫名的不安。我一次次地问自己，难道这就是我追求的人生吗？如果是，为什么我没有体会到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呢？如果不是，那人生真正的意义又是什么呢？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易经，易经的推算使我觉得很神奇，便购买了大量的书籍，工作之余认真研究起来，发现每个人的命运一生下来都是注定好了的。后来又看了一些预言类的书籍，能预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事，许多事情后来都被印证了。随着对人生意义不停地探索，我越来越感受到冥冥之中，宇宙中的一切都是被事先安排好了的，是由更高层的生命决定着，而我们人是如此的渺小，什么也不能改变。了解到此，心中忽然又多出了很多不解与困惑。人来到这个世界到底是为了什么？什么才是最珍贵的？怎样才能找到心灵的归宿？ 寻寻觅觅都没有找到我要的答案。一天我回妈妈家，妈妈告诉我，她和我爸在修炼法轮功，并说了修炼后的神奇变化。我从书架上拿起《法轮功》这本书，就被里面的内容吸引住了。从小到大，我所有的困惑都在这里找到了答案。这本书我是站在书架前一口气读完的。就这样，我走入了大法修炼。走入大法修炼，我很快体会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以前认为很难戒掉的烟瘾、酒瘾，在大法的法理指导下，很短的时间内，很自然的就戒掉了。这些神奇的经历使我更加的珍惜修炼机缘，努力按真善人要求自己，遇到矛盾向内找自己的不足。渐渐的，因化工中毒导致的容易感冒、容易疲劳的症状不见了，身体越来越好，心性也一天天的在提高。看到我的变化，岳母、妻子、其他的家人也相继得法，一家人每天学法练功，其乐融融。从此我们全家明白了人生的意义，知道了生命的归宿，每天沐浴在佛光中，内心宁静而祥和，一切都那么美好。1999年7月20日开始，法轮功受到前所未有的迫害，十几年来本人遭到多次非法拘留、关洗脑班，一度流离失所，被非法判刑，并失去了良好的工作，妻子的工作也受到了影响。持续的迫害使家里不得安宁，巨大的压力下，岳母险些失去修炼机缘，岳父在恐怖环境中放弃了修炼，岳父原本在修炼时去掉的不良嗜好又回来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差，时间不长就去世了，这成了我们家永远的痛。我被非法判刑后，岳母在巨大的压力下一度放弃了修炼。离开大法后，岳母的身体越来越差，以前的病状又出现了，还多出了几种病，高血压、糖尿病、胆结石、肺结核，腿肿得不能走路，一年要住医院两三次。直到我出狱后，他才重新修炼，大法的神奇再一次在他身上展现，在很短的时间里，身体彻底摆脱病痛的折磨。曾有同修问我岳母，阿姨，您觉得最大的幸福是什么？老人家立刻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当我重新走回来的时候，最幸福。是啊，在长达18年的持续迫害中，所经受的磨难不堪回首，经历过那段最黑暗、异常艰难的岁月，对于曾经一只脚跨出修炼的大门，差点失去修炼机缘的修炼人来说，再度走回来，那种失而复得、用生命去感恩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描述。每一个得过法的修炼人都知道，如果错失修炼的机缘，那才是人生真正的绝望。出狱后，我发现身边的很多亲人因没有人生的目标，不知道生命的意义，精神世界空虚而不安，每天生活在过一天算一天的无奈状态中。七姐下岗后整天沉迷赌博，天天在外吃喝，只要有麻将打，可以几天不回家，对家庭没有责任感，把孩子往父母家一放就不管了，脾气暴躁，夫妻经常吵架，对家里的事不闻不问，只要自己玩得开心就行，天天都这样醉死梦生，身体越来越差，人也面黄肌瘦，整个人就像从地狱爬出来一样。看到七姐这样，我和妻子找到她，向她讲述大法的美好和自己的亲身体会。当看完转法轮后，七姐说她如同大梦初醒，整个的人生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七姐从此走入了大法修炼，法轮大法神奇的健身功效在她身上很快体现出来，以前身体上的病状和不适很快消失了，并去掉了恶习，脾气也温顺了，平和了，现在家庭和睦，妯娌之间关系也好了。七弟和弟媳之间性格不合，冷战多年，后来发展到暴力相向，一次七弟将弟媳的头打破了，当我和妻子赶到医院，躺在病床上的弟媳声嘶力竭地哭着对我们喊，我要和他离婚，并拿出了已写好的离婚协议书。我问他，你知道这一切的痛苦的根源在哪吗？你知道怎样能真正的获得幸福吗？弟媳茫然地看着我俩，我们用在大法中学到的做人的道理同他交流， 他慢慢的平静下来了。妻子告诉弟媳，要静下心来看看转法轮，就能了解你为什么会有苦有难，就能知道人生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后来弟媳也走入了大法修炼，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努力修去自己的怨恨心，从此一家人和睦相敬。为他俩婚姻操碎了心的弟媳的母亲，看到他俩的变化并了解法轮大法后，常督促他俩说，你们要好好修炼法轮大法。妻子的单位领导了解到我被多次非法关押，被迫流离失所，并被非法判刑后，对妻子说，你们这样的情况对小孩读书会有很大的影响，但实际上修炼大法的福分一次次的在我们孩子身上展现。其中一个孩子平时成绩一般，高考时超常发挥，考取了一所重点大学，另一个小孩现在国外读书，两个孩子都非常懂事。后来因单位转让，妻子也分到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在长达17年的迫害中，是师父的慈悲呵护和我们对法轮大法的坚定正信，我们一家才能逃过一劫又一劫。现在我们都生活得非常好，曾经的磨难不仅没有击垮我们，反而使我们更加坚强。真善忍的法理更是铸就了我们的品格，看到我们的幸福，关心我们的亲朋，以及曾经迫害过我们的警察，都由衷地为我们感到高兴。师父在《论语》中说，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那会给人、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佛光普照，幸福还汇集到很多亲戚的身上。在此分享一个事例，有一年我和妻子回老家，侄女满面愁容地拉着妻子的手说，姑姑，我结婚7年了，到现在也没能怀孕，看了很多医院都没有办法，你可有好的医院给我介绍一下？妻子微笑着对她说，我没有好的医院推荐，但是我知道一个好办法，很简单也很管用，那就是你要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并在心里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妻子向他讲了法轮大法真相和自己的亲身体会，侄女夫妻俩欣然接受了。第二年当我们再一次回老家时，侄女怀中已抱了一个小孩了，他们一家对大法无限的感激。我们都是法轮大法的受益者，我们希望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正法，只要我们按照真善忍的指引，我们的人生就会开启幸福之门。
最后是天音净月，请欣赏歌曲《祝愿》。
朋友，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